然后我们等一下我们要念的是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一节到十六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生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去那里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的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因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又称为迪图马，就对那同坐的门徒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这是今天的念的经文。今天由神来的信息叫做为何延迟。我们很荣幸的请到王成明牧师，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他。
好，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平安来到你圣殿里面来敬拜你。我们也再一次特别为有难处或在旅途当中的弟兄姐妹祷告，愿你保守他们。主啊，我们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主耶稣，但是我们相信你与我们同在，在任何的情形之下，主啊，叫我们能够经历到你自己的保守和看顾。今天我们在这里要看你的话语，愿主你自己的灵也摸着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明白，也能够享受你给我们的平安。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去年我和大家思想的是神迹，神迹在约翰福音里头出现七次，那今天就是讲的第七个神迹，就是拉撒路的复活。在这里我是这个神迹不能一次把它讲完了，这次要可能要讲一年了，非常重要。这个是耶稣刚我们徒在讲，这是为了神的荣耀，也是叫神叫耶稣基督得荣耀，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刚刚唱的诗歌也告诉我们，我们一生的目的是什么？要荣耀神。所以刚刚我们一直在报告我在米瓦基的教会已经两个主日停止崇拜。为什么？因为武汉的这个病毒两个礼拜没有聚会。因为什么？他们就在讲这牧师都有主任牧师，就是他们都不在，所以长老就决定，长老 坚决决定说要停。为什么米瓦基教会从中国来的人太多，尤其是年纪大的人特别多，所以随时来，怎么样来，怎么样的能够叫他们留在家里14天，大概是不容易啊。所以这个事情很难控制，所以教会就决定，啊，这些长老又，我知道两个是长老是医学院的，所以他们长老就决定说停啊。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吧。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查考这张圣经的时候，我们也想到，我们会遇到很多不同的情形。在这里就，我特别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这一章里边开始，我们就看的时候，你清楚地说，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波达尼，就是玛利亚和她的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用香膏抹主，用油头发擦她的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她的兄弟。这里特别开始要介绍在这个波达尼所发生的一件事情。我在查考圣经的时候，叫波达尼是什么意思啊？你知道伯利恒是什么意思啊？伯利恒就是英文是 Bethlehem 是吧 ？Beth 是一个家，就是家这个字。Bethlehem 就是粮食之家。这个波达尼呢，它是一个苦处之家，受苦的地方。这个事情发生很有意思，我就读圣经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是很有意思的事。那耶稣就喜欢到伯大尼，在最后，我们看见耶稣最后一周要到耶路撒冷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不住在耶路撒冷，他就住在伯大尼，他每天出城到伯大尼去住。我就想到这个苦处之家，在所罗门就在常常讲的这件事情了。所罗门就讲，他说你们要往这个什么苦，在这里特别讲的，他说你们要往糟丧之家去，不要往宴乐之家。那所罗门为什么说这样说呢？他说你要往糟丧之家，就叫痛苦的地方，不要到宴乐的地方去。这个叫我们能够思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在苦难的当中，特别容易受到这个在心灵里面的冲击，会想到人生的问题。宴乐的时候你不会想到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你遇见苦难的时候，你会想很多很多的问题。我就在想到在他下面他又在讲了，我就是看到这里我就常常讲，我说这个老约翰呢，年纪是大了，我是有的时候对年老的人、年纪大的人呢，他讲话颠三倒四，你不要怪他。你像我一样年纪大了，所以我讲到的时候讲的有一点颠倒或者什么，你们不要怪我，因为年纪是大了。你看看这个老约翰，我们现在读他的圣经，读他的所写的。他在12章才讲到这个玛利亚用头发擦耶稣的脚，用香膏抹耶稣的脚。那他11章他就在这讲了，他就讲出来。他没有事情没有讲到正式的事情，他先提到了。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里他是讲到，他说爱的人，他 他在这里就提到他所爱的人。我就想到我们常常的是爱神，爱神的人还会遇见难处吗？这是我在这里思想的一个问题。我们常常讲我这样爱主，我在教会里头也奉献也服侍也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还会遇到不合适的事吗？你看看在这里耶稣所爱的那特别爱的人，遇到死亡的，遇到疾病，我就在想到武汉这个地方有没有基督徒啊？你说 你敢确定武汉有很多爱主的基督徒吗？我有一位在神学院的同学，他的爸爸就是武汉的传道人。武汉是一个非常基督教一个很复兴的地方。那假如是在武汉这么多的基督徒，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事情吗？你说他就是说那不信的人会遭遇到难处，那信的人会不会遭遇到难处呢？一样的，一样的。为什么神不眷顾他呢？在这里我就读到这圣经，也在这个时刻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我是很值得很有价值的事。爱主的人也遭遇到一样的事情，可是我们的心态却不一样。在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神彰显最大荣耀的时候，你怎么说呢？我就常常想到在温格的时候，温格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可以说中国已经没有基督教了，所有的教堂都封了，破四旧，所有的圣经都烧掉了，没有了。那基督徒的圣经在哪里呢？在心里面，大家就在背，你背一张我背一张，这样背起来的。那个时候缺少的，你要被查出来家里没有圣经还得了啊，所有都烧没有了。真是在政府说现在没有基督教，没有基督教了，没有基督徒了，谁敢说是基督徒？在这种情形之下，你知道吗？中国基督教发展最快的时候，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你就想到当初罗马逼迫基督教的时候，你知道在基督教那个时候逼迫最厉害的时候，基督徒在罗马帝国两个人就有一个是基督徒，50%基督徒，在逼迫最厉害的时候。你就看最早的那些教父，你像这个很多的啊，在那些教就是教父，最早的教父，他们被抓到罗马去，在斗狮场里面给狮子咬死，被钉在十字架上被火烧掉，这些教父们在那里坦然无惧的，一点都不害怕。我就在想到有位教父就在讲被狮子咬死的时候，他在和信徒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盼望我被咬得最细，磨得最细的时候所做出来的面饼是最好的。他就盼望狮子把他咬得更细， 哦，这个教父，我就想到那另外一位教父，就是说他被烧死，他也是这样坦然，所以基督徒看到，大家看到他的见证，基督徒的增长率50%。在文革的时候，我常常讲统计的数字，在所有宣教士赶出中国的时候，所有的统计是不到100万基督徒。可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教会再一次可以恢复的时候，报告的是说到3000万。在今天的地下教会，很多有三次教会，一起加起来，现在说有3000万人，其实有人说已经可能到7000万、8000万基督徒。我们就看见，在最痛苦的时候，也就是最有见证的时候，我82年回中国。去接我母亲到美国来，82年的时候，因为和我这个年纪的人，都是在国民党也好，在共产党也好，都是中高级干部，也我的同学也有做共产党的，我的同学也有做国民党的，也就都是做得很高的，都是将军了。那我回到北京，经过北京的时候，就他们介绍一个朋友，是跟华国锋10年，跟华国锋知道是谁啊？华国锋跟他10年在就是管这个啊，这叫做保安的，保安的10年。我去到我住在他的家，他告诉我，我问他，我说我要去做礼拜天。他说我们在北京没有教堂啊。我说不，有教堂。我说你都不知道，他都不知道。我就去和他讲，结果他就去查，当然是他一查就查出来了，有冈瓦斯嘛，就冈瓦斯教会，他就把我送到冈瓦斯教会，他就走了，我就进去了嘛。我那天在看到在讲道的时候，是谁呀？是王震老牧师，王震或王明道。王明道大家都知道很有名了，王震大家知道的不多。可是在北京的时候，王震和王明道都是非常有名的老宣教师、老物师了，那个都80多岁了。我那个时候还不到50岁嘛，我在那时候他就80多岁，坐牢20多年了已经。从监牢里面刚刚出来，刚刚出来，那他就在教堂里面讲道。王明道绝对不到三次教会去讲道的，可是王震他就去讲道，他感觉他要传，他要讲道，他去讲道。我那一天看到20多个人在讲台前面首席归于基督。你知道这个事情很严重吗？那个时候文革刚刚完啊，那个时候文革的时候说基督徒要做什么？不要劳改啊，有时甚至要死啊。你也到看地方不同啊，有的时候逼迫的很厉害，可以把你处死的。你信了耶稣就有这个危险啊，就是你的命。为了主的缘故，你可以把生命摆上去。我就看见，我就在那里非常受感动。我说这些人都不怕死吗？都不怕死。我就在想，什么叫信耶稣啊？什么是要把自己摆出来为主的缘故？这个是我常常讲到 耶稣在这里特别会听到这个消息，马大玛利亚要告诉这个耶稣说他的兄弟你所爱的人病了，他要告诉他。我就想到是耶稣听到这个消息，听到了以后，他所爱的人是你我都是耶稣所爱的，都是耶稣宝血所救赎的。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那耶稣他 听到了以后，他是怎么样的说呢？我们在这看到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我们看见在这里刚刚所唱的歌是就是为了神的荣耀，一切痛苦的事情发生是为了神的荣耀。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就好像我们的姊妹家芳，她生这个孩子的时候，以前她也和我讲过，她说我知道这个孩子有困难，我们要不要生他？是，这是一个很大的决定。你可以说他很自私吗？我们看看在这样的情形里面，你要有一个决定。你要是在把这个事情放在主的面前，你说主啊，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发生呢？是为了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耶稣得荣耀。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很多人都在解释了，是你要再解释。可是这个要彰显一件事情，你要付出多大的爱心，你要在人的面前要有见证，要有见证，在苦难的当中要有见证。我常常是看到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苦难的当中，我实在是说叫我的心里面非常的受激励的。在这里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那居住之地冷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大去吧。他没有立刻的答应他，没说哎，病了我赶快就去，因为我爱他的缘故，我们会做得到这个事情。可是耶稣不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好像是神不听，但是我们要知道有他的荣耀在里面，为了他要得荣耀。有的时候神不听我们当时祷告，有他奇妙的作为在里头，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千万要学习一个功课在这里，不要埋怨，不要埋怨，要等待，要等待。可是还是要上神在呼求。我不知道我们做什么样的决定，有的时候我们做决定要做一个很正确的决定。我一想到，我就想到我最受感动的一个，那个时候我很年轻，刚刚在教会里面，在屏东教会服侍的时候，那屏东是最南部的，在那边有个，我在那开始屏东浸信会。你到屏东的时候，盼望你能够去参观这个教会。我是在前两年我去到这个教会，神非常祝福这个教会。 已经都是60年代到现在整整60年了。我看见我在那刚刚开始师范学校对面刚刚开始教会，30几个人，学生啊，都是这些空军眷属啊，就是这些。那现在有几百个人，教堂非常的大，一直60年来一直增长。我就看见我张佩年教授在里面讲到啊，他到屏东去，他回来告诉我这个教会很复兴啊，他也去过了。我就在想到我在那里的时候刚刚开始不久，有一个张老师，一个姊妹，她就骑着脚踏车到教会来。教会来有的时候她就和我在交通道。她是湖北人，从武汉那边，她就是在内战的时候，她就逃到香港。在香港，她的丈夫是病了。他有几个孩子，那个时候2个还是几个孩子。他不会讲广东话吗？丈夫又病了，逃难，没有钱。怎么活啊？没有活，那个时候要有个决定啊。他就告诉我，他说牧师啊，基督徒不能够偷，这是犯罪嘛，不能够抢。我能够做一个决定是什么？圣经里面说，做乞丐吗？你能不能够有这样的决定？有一天你遇到这样的情形，丈夫病了，两个孩子又小，自己不会讲广东话，在这样的情形里面，你有什么样的决定？他到主的面前，他想到是基督徒啊，不能够犯罪，不能够犯罪，我可以做什么呢？乞丐，去讨饭。哦，我一生不会忘记那个时候。他到了台湾以后，他到了台湾，那丈夫在屏东做社会科工作。以后我到了台北，他也调到台北做社会科科长，台北市政府社会科科长。你知道他在最痛苦的时候，那个张老师做的什么决定啊？弟兄姐妹，我们就在说，我们能够做什么样的决定啊？无亲无朋无友，什么都没有。但是他说，主啊，我可以做讨饭吗？可以吗？圣经里头要讲，你要怜悯他，你要怜悯他。弟兄姐妹，我就说，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可以做什么？能够做你喜悦的，我可以做的。所以我一生当中不会忘记这件事情。不会忘记张姊妹，神也祝福她，以后她可以怜悯所有在台北有苦难的人，在社会科就是解决痛苦的问题啊。在我教堂里面，为什么我会找到她？因为在我教堂一个看门的老弟兄，是一个退伍军人，当我要到美国来，他说牧师，我能够做。他好像依赖我了，因为他是老兵嘛，感觉我也很年轻，所以他就在神学院看门，他不要看，他要到我的教会来做看门的，在我的教会里面看门。我要走了，他感觉到就完了，他就说那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天天问我怎么办？我说我怎么办呢？我说我怎么可以给你解决问题啊？哎，所以我就想到这位张老师，我知道张老师的家里面，他是社会科科长嘛，所以我就和他谈，他说没有问题，马上叫他到 台北市办的旧制园区。他年纪也不大，他才62岁，应该65岁，所以他62岁就进去。他就非常感谢我，我说你感谢我做什么？这不是我做的事，完全不是我做的事，神，这是神做的事情。我就联想到这位张科长，他是这么痛苦的经历，神却让他能够因着他的经历，他可以帮助很多的痛苦的人，神就把他放在一个帮助痛苦的人当中。弟兄姐妹，我就看见神要在我们痛苦的当中要彰显他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得荣耀。我在这里在想，为什么耶稣在要等了，在这里要等，是我们不明白的事。多少事情我们是不明白，为什么 要再等两天？因为在犹太人的当中是有一个说法，就是你死了3天，那灵魂还在身上，你死了4天灵魂就走了，真是死了。所以耶稣在那再等2天，他又再回去的时候已经4天了。所以在犹太人的这个传统观念当中说，他确实是实实在在是死了。我们看见在这一章圣经里面非常非常的重要，告诉我们生命是什么。耶稣说，我就是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以后慢慢的会讲到这里，实在告诉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你就看到在这里是，我把这一篇叫荣耀篇嘛，我们就看到就是他听到了消息以后，他不立刻去，他再等了2天。我们看见这是不容易理解的事。耶稣说他睡了，那睡了门徒就说，睡了就会好吗？就会醒吗？这是很我们会理解的事吗？可是耶稣以后明明地告诉他说他是死了。在这里我就想，有很多的事情我们 不明白，我们就总是感觉到这个死，哎呀，听到有很多人不信的人，啊，就感觉到很怕，不喜欢听，尤其是中国这些人就不喜欢听这个词，就是用想用别的方法来解释一下，啊，最好不要讲这个字，啊，不要讲死这个字。我就看到这是，我就一直想到这个虚华，这个虚华医生啊，他很会讲到，他说他会看相，有人说你会看相，你给我看一看吗？他说我给你看一看死相，死相，我都气死了，都是看会看相，不一点都不错吗？是不是？那人不喜欢听吗？哦，这个虚华医生他很有意思，我这很讲到他讲到都是讲3个钟头，最少3个钟头的，啊，没人感觉到累了嘛，他一直听的，一直听，哦，真是，他是讲的，实在是告诉我们不喜欢听的。可是在这里，我实在是说，要等待，耶稣要等。等待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说告诉我们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的功课，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所以在这里特别是我在讲到有的时候我自己是感觉到很蒙福的一件事情，我在神学院读书应该是3年毕业，我就读了6年， 奇怪，就得六年了。也就是这，我的同学都说，哦，你能够忍耐到六年不容易啊。哦，以后我的同学做神学院院长，他只是讲，他说你读六年就不容易啊。我就实在感谢主。我说神学院分了三个时期，我都在每一个时期的时候，就我停了一段，再开始这第二个神学院的时期。那到了第三段的时候，又一个时期开始新的。三个阶段我都是在这进去的，只有我经过这三个阶段。所以我在这个期间，我可以认识了，从神学院第一期是我的同学，一直到神学院第二十期都是我的同学啊。好，我这个在神学院里面，所以经历的很长，我感觉是一个祝福，是一个祝福，不是一个好像是啊是怎么样。因为这三段有两次的服兵役，一次是训练，一次是服兵役，就把我隔了三个时期。有的时候你是会讲，你说当然是我们感觉是了，哎，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不是的，不是的，有神的美意，每一件事情奇妙的事情发生。我和大家讲奇妙的事情发生太多，我的这个见证是太多太多。所以在这里最后耶稣告诉他们说，在这里说，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他那里去吗？哦，你看到第十章里面你就晓得了。第十章里面在这里特别的提到第十章第三十一节，他说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为什么哪一件事情拿石头打我呢？那到了第三十九节，他们又要拿他，他却掏出他们的手走了。也这很危险的事情，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耶稣说他与父原为一，这些人不能够接受他的，不能够接受耶稣所讲这句话。他说他怎么可以与神同等呢？所以就拿石头打他，也可以打死他。所以门徒在看到的是情形太危险了，你要到那个是伯大尼去，那到耶路撒冷，那不是就他们就更得到机会要打死你吗？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至于跌倒，因为看见世上的光，越在黑夜走路就必得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在这里再一次讲到他要去，因为他知道这个时间，他知道要沉坐还有白日，要赶快去走。这是他最后一周所发生的事情了，最后一周要走，要赶快走，机会过去就不再来。机会，今天你我有机会没有机会呢？要走路，要乘坐白日。我常常讲，我们这个机会的问题，我常常讲呢。我为这个那个写马鞍山那个这个牧师，他就是在讲到，他说机会好像冲浪一样，那个冲浪 server 冲浪，那个浪不是我们可以造出来的，这很自然，浪来了，海浪一冲来了，你就趁着它的机会就冲浪嘛。你看到就是，这是一个机会的问题，你要等待这个机会，机会过去就不再来了。我就想到今天要在武汉的病毒这件事情上，你我有机会没有机会？很好的一个机会。我就看张伯礼牧师说发起为这个事情祷告，很好，祷告，我们也为这个事情祷告，教会也为事情祷告。还有事情我们可以做不可以做？可以做。他们现在需要口罩，是不是？现在为口罩抢的，大家都在抢口罩了。我从前我不懂，我说我家里头还有好几个口罩，那好几个口罩我从前不懂，那口罩已经过期，还有过期的嘛，还有事件性的，我都不懂。我以为戴了以后可以放下，放下以后再戴，可以永远的戴嘛，有一个口罩就够了。哦，我这次我才懂啊，不行啊，这过了时候用了不能够再用啊。我从前一点都不懂，现在我懂了。那现在他用口罩，那可不可以去发起一个，哪一个有一个人，现在没有，我们看见没有这个机会，也没有这个人提倡。要假如是说一个基督徒捐一个口罩，一个基督徒捐一个口罩，可以做得到吗？可以啊。那在美国我们起码有30万基督徒，是吧？我们是有20万基督徒，那一个人捐一个口罩就20万吗？所以你要是再说再感动更多的人，说每一个中国人在美国300万，那一个人一个口罩就300万个口罩吗？ 3M 在这里造口罩吗？是吧？你就在这里买，叫大家来捐，可是要有人负责啊，要有人发起啊，那这个责任很大了。就是大家都像你那里捐一个口罩的话，你这个事情很麻烦的，是不是？有300万华侨都来向你捐口罩的话，这个很麻烦的，你这个事要做。可是有没有人说我来负责？这是一个机会，这是一个奉献，这是一个呼召。我们可以做吗？双城教会、双福教会说：“我来做。”哇，这个不得了，你们都要累死了，这是。可是，这是一个发起，这是一个看见，这是一个机会。有没有人响应？一定有人响应的，一定有人。这可以做。举手之劳，一点点的事情。可是你能够为主做什么？这是一个机会的问题。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了什么？你能够做什么？你可以做什么？机会，晨作白日。耶稣最后一个礼拜他要做的事情，为了神的荣耀，他说我们往犹大去吧，为了神的荣耀。我们就看见虽然是要被有危险，要被石头打，但是时间没有到，这个机会还在。神给我们一生的机会不晓得有多少，有的人可以走20年一生就过去了，有人走 六十年一生过去了，有人可以走到八十年，有人走到九十年，都要过去。在神的眼睛里面看，千年如一日，千年如一日，转眼都要过去。我现在不敢想象，我也有的时候实在不敢想。我也想到我母亲那里带那一辈的人，一个一个的数算都过去了。我想想在我们这一辈的人，一向是王师母的家，他的二姐也过去了，他的小妹妹也过去了，慢慢慢慢就是我们这一代一个一个过去，我的哥哥也过去了，就是一个一个的重要过去了。是我们怎么样的把握住我们最后的时间，最后的机会。我们看见这个多马，就是很说他睡了就可以醒了吗？就会好了吗？耶稣说他死了，那死了这个事情很严重啊，在他感觉到非常严重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都是三十岁左右的人嘛，是吧？你对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人你讲到死的话，这个东西是有一点是很难理解的问题。所以在这里耶稣说我没有在那里 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了。多马又称为迪托马，就对那同作门徒的说，我们也和他同死吧。这是什么意思？我从前我就想到啊，和他一同死，是不是和拉撒路一起死啊？拉撒路死了嘛，是不是？那我们就去死。我以后想想不对，我就看了很多的书，说这不是同他一起死，是同耶稣一起死啊。那耶稣他去很危险嘛，被打死啊。那他们就看见太危险了，你为什么要去？耶稣说这是机会，为了神的荣耀。那多马就是说，好，那我们一起去死吧，那你去我们就跟着吧，那你死了我们也活，大概也 活不成了，所以我们一起去死吧。这个多马很有意思，你说多马就是非常的一个理性的人嘛，所以耶稣那当时也是在说，或这个是和门徒在讲，他说这是到父那里去，多马就是说你到哪里去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怎么知道这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时候在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多马就在问这个问题了、他就很理性的，他说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们怎么样的可以去明白呢？他说你一定要去死，那我们也去死吧。可是我们就看见多马他是非常理性的人，他有一颗心，他有一颗心，这颗心就是什么？愿意与主同死。我们爱主，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与主同死，愿意为主摆上一生，为了他的荣耀，他的旨意，他要往哪里去我们就往哪里去。生死不是一个问题。我们低头，我们请Simon弟兄为我们祷告。